大家好，这是国际教练学院推出的每一个城市都有 ICU 教练人物专访，我是莉亚。今天我们的专访来到了北京，我们的第一站，我们访问了陈申明。申明老师你好。
莉亚你好，谢谢你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作为第一站的受访者，谢谢。
申明老师呢是领导风格的研究专家，高管领导力教练，清华大学经营领导力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目前呢在进行一个3年的本土中国中生代企业家非营利组织的高层主管研究，同时在清华大学经营学院教导教授真诚领导、优势领导、共生领导课程很多年啊。的经历在高管教练上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申明来谈一谈他的过去的专业背景，如何从他的专业背景成为一个教练。那申明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你过去的在成为一个高管教练的一些工作上的经验吗？
好的，谢谢 VR， 好 VR 老师。我想我的这个经历的话呢，45岁是一个分界点啊。在45岁以前的话呢，我是出生在台湾，然后工作生活都在台湾。但是45岁以后的话呢，我才移居到北京来啊。那所以我45岁以后的这个发展阶段的话呢，都跟北京有关系。那我目前呢在这个清华大学的经管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同时呢也在教授有关领导力方面的课程。我在2013年开始学习教练啊，然后得到这个我在 ICA 我们国际教练学院呢学习之后，然后经过认证啊，我现在也是一名专业的教练。那我教练领域呢也是跟领导力是有关系的。我个人呢其实我最早从事的工作啊，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我踏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啊，那也是30年前的事情了。我的工作的话是做这个记者啊，我是在一个台湾的专业报纸叫做《工商时报》呢担任记者的工作。那之后呢我也担任过杂志的总编辑。但是我跟我的记者生涯呢同时平行的是其实我在辅仁大学教过书，我也是一个兼职的老师啊。那所以我的专长来说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话是擅长运用文字工作来做传播，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也一方面在从事呢教学的工作。那教学跟文字呢也是有不解之缘，所以这两个慢慢就走在一块了啊。这也是奠定我后来从事这个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一个基础啊。那我现在做的工作其实大部分呢还是跟这个领导力的这个教学呢是有关系，然后大概有30%的时间呢是在做教练的工作。我想先简单的先做一个概括性的说明好吗？
谢谢申明老师。所以从记者到台湾生产力中心，然后进入教练，同时在领导力的学术研究上面不断的累积。我在看你的经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所谓多重阶段人生管理啊。你在不断的在过程当中运用你的核心技能，累积你的知识的库存，所以你的这个知识呢，不管在文字或者是声音教练教学引导上面都运用得到。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你现在进行的这个有灵书社？我知道有灵书社在中国区域受到很多正面的回响，这个公益的非盈利社群目前已经有我知道应该有3年多的时间经营，也有1000多篇的文章，以每一天一篇的速度在华人区域去影响大家的阅读习惯，开发潜能。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你创立有灵书社的动机吗？
好的。 由于我的背景呢是，就是说以前我担任过记者，后来我也担任过，在生产力中心的时候有一个杂志叫做生产力杂志，我也担任过这个杂志的总编辑。从事文字工作很多年的话，我深信就是说，传播它事实上需要一个媒介的啊。只不过从纸媒体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以后，纸媒体它的形式，传播形式呢需要改变，它需要借助互联网来传播。我在98年的时候，我在离开生产力中心以后，我跟着我的导师啊，施志毅博士呢，他是在华人区的话被誉为是这个自动化之父，以及呢这个竞争力方面的大师啊，我跟着他在一起工作。那98年我们创立了一个叫全球华人竞争力基金会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们就想说，我们如果还用传统的媒体来做的话呢，要传播知识的速度太慢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尝试，就是发行电子报啊。那发行电子报叫做总裁学院电子报，这跟我现在做有林书社的话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那时候的尝试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做一个媒体，这个媒体的话可以每天发送文章去给一些在这个经营管理这个领域里面他们关心自我成长的人啊，让他们去收看。那时候我就设定一个目标，说我们每天要发一篇发文章，但是不是一篇啊，我们那时候一天发三四篇文章，这样的一个频率，而且我们有专业的一个团队呢在做这件事情。那个经验使我认识到说，其实在互联网上面你要经营一个媒体啊，经营一个传播媒介的话，它也是需要花很大的心力的，即使它没有纸媒体的那种要把文章印刷出来那样的负担，但是其实你的人员还有呢你的整个作业的话呢，它其实跟一个媒体是没有两样的。所以呢那样的一个经验的话呢，我到了这个我们叫互联网的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我发现互联网上面呢，如果你要传播知识的话，比如像微信或 LINE 的话呢，它的那个传播速度更快，那你必须要用很轻的方式来这个传播。所以我才会有这个运用微信的公众平台，它的这个每天的这个这种公众号，每天公众号的话他每天可以发文章，他也是一样可以发好几篇。那我就想说，如果我要来做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方式要跟过去不一样呢？首先的话就是说，过去我有专业的团队在撰写文章，那这个撰写文章的话是单向式的，是一种呢就是你想要让别人知道的内容的方式去传播。但是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话，大家强调是一种互动跟分享式的方式，所以我就想说，我不要再有专业团队来做这个事情，我邀请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很杁出的一些人，然后他们很愿意分享的一些这个作者群啊，包括像 VR 您，我都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写文章。那由于我不想再用过去那种专业团队的方式来做，我就想说我以我现在的能力，我一天可以处理几篇文章呢？我想我一天能够最少处理一篇文章。那一篇一篇文章如果持续的话呢，它就会产生一种非常非常深的一些影响力啊。那我希望有这个深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就坚持每天一篇啊，一直做到现在啊。那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教练们，他会分享他自己的教练的体会、教练的经验，他跟这个家人的互动，或者他跟他的这个客户之间的互动，或者说他在专业知识上面他的一些见解啊。所以有一段时间的话，我们ICA 的同学们都把他视为是在这个我们正式的论坛跟正式的这个平台之外的话，另外一个呢可以让大家呢能够看得到自己专业的一个发表的平台啊。那我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这就是我大概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初衷。
我非常欣赏而且尊敬申明老师的心态上的转换哦，从一个熟悉的专业团队，很多人一起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实体环境， 然后你进到了一个互联网，透过线上互动分享共同创造的这样子的一个社群，所以你在累积一个无形的资产，这也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在未来呢，有很多知名度、知识或者是专业都需要一些人际之间的互动才能够越来越壮大。我们需要跟别人合作，而且结合各方面的知识跟洞见，让这个知识的库存用更生产力的方式被大家所使用。那申明老师就用他自己的经验启动的这样子的一个的行动力啊。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怎么样用过去的经验能够创造一个事业的其他的可能性，是一个很激励人心的一个例子。因为我们并不是等待，而是在创造，这是一个教练在引导客户发展一个可能性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那么申明老师，你可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你的教练的信念吗？
嗯，好的。我自己呢在学习教练的过程中的话，我自己也是经过很多的这个思想的一个转换。其中呢，我觉得在这个教练的这个信念上面啊，以前的话呢，因为我是一个老师啊，是一个讲师，是一个培训者，所以呢，总是觉得是我要把我的知识呢放到呢我的这个学员的脑袋里面去。但是其实世界上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呢，一个是把你的想法放到别人的脑袋里面去，一个是把别人的钱放到你自己的口袋里面啊，这两件事情都非常难做。那教练呢改变了我信念，教练改变我信念的最重要就是说，如果只要他愿意的话，他会自动的是从你的脑袋里面去把他所要的东西呢放到他的脑袋里面去。如果他不愿意的话呢，那你怎么样去这个去要求或怎么样去这个推销，其实别人是没办法去接受你的这个想法的。所以呢，教练最重要的信念，我的信念中呢很重要的信念就是只要彼此之间有一个积极正向的一个互动，这种积极正向的互动那就会导致到彼此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建立。这个很好的关系建立的话呢，你就可以对对方产生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呢，也是我在研究领导力的时候呢我自己的一个发现。因为leadership 这个词我们通常都翻译成领导力，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它的字根是 ship SHIP 这个词。这个字的话，严格来讲的话，如果单独看这个字的话，它是船嘛。它船的话，我们在讲那个教练 coach 啊，是马车，是从 AD 到 BD。那个 ship 的话，如果它是船的话，它是不是也是从 AD 到 BD 啊？它是一个渡的概念，是吧？它是从 AD 渡到 BD 啊，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其实跟教练的概念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正面积极的互动关系啊。那这个互动关系指的是一个领导者他跟他的群体啊。我们在讲说这个中国过去有五伦啊，君臣、父子、夫妻、朋友、昆弟，对不对啊？那现在的新的这个第六伦就是所谓的群跟己，那个这个己就是领导者。我这个领导者的话，我跟我的这个群体，我跟我的组织，我跟我的同侪啊，跟我的下属之间他的那个互动关系，这个关系其实就是一个领导力的关系。严格来讲的话，就是说应该翻译成领导关系。那这个关系好的话呢，彼此之间就会互相产生影响力啊，你会影响他，他也会影响你啊。那这样的一个关系建立的话，就是在这个教练的过程中的话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关系能够建立的更加的积极跟正面。那这样的话，人跟人之间的话呢，就能够呢互相的相互的分享，相互的学习，然后相互的增进，增益其所不能啊，就是每个人就正常想可以增加自己能力的不同这个不足的话呢，其实就是能够开放自己心胸去跟别人学习，把自己更完善啊。那这就是我的一个信念。所以在做教练的过程中，建立亲和，建立信任，建立一种积极正面的一种能量场，一种场域，让对方自然的 去看到他所要学他所要改变的东西啊，然后能够产生改变的行为，这就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关系面从那个积极正面的互动的关系呢去影响对方。
嗯，所以申明老师的这个说明呢让我们非常的有画面。我看到的是一个教练本来是坐在马车上，然后呢他因为影响了一个领导者，他是 leadership， 所以你就可以影响一个开船的人。那这个形容非常的好，因为作为一个领导者，当他有改变或者是有正向积极的动力的时候，他的影响不是只有他自己，而是他在船上的这整个组织的每一个工作的人员，还有这每一个工作人员所接触到的人。所以透过 coach 的能力去影响一个 leader 在这个船上前进的过程当中，朝向领导正向，这真的是一个改变，这个改变也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美好的礼物。这个画面我觉得你让很多做领导力的教练很清楚的知道他在行进的正向积极的目标是什么，非常好的一个说明啊。那么申明老师，你可以也跟我们谈一谈你的梦想吗？如果你可以很自由的选择改变，那么作为一个教练，作为一个领导力的教练，你不管在进行有灵书社或者是教学或者是分享文章的过程当中，你最大的梦想或者是理想是什么？
嗯，我的梦想的话呢，就跟这个有灵书社我当时命这个名称的时候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呢在论语上面的话，孔子就说德不孤必有邻嘛啊，所以我就取名叫有灵。那有灵的背后的话其实是德，就是有这个德行的人啊，有这个美德的人啊，但有美德的人可以聚在一起，就像一个村落一样啊，这个村子里面的每一个人啊，他不管在全世界，因为透过互联网，不管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那他就好像仿佛生活在一个圈子里面，一个村子里面。那这样的一个 village 啊，那个我们说 I village 就是在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个村落，这样的人可以互相的共同的学习，共同的分享，共同的成长啊，这就是我想的理想。那另外一句话叫做天涯若比邻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个知己跟比邻之间的关系也是呢这个有邻的一个概念啊，就在全世界不管在任何角落，那大家愿意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透过互联网呢我们来做一个分享会啊，或是呢透过文字啊，透过声音啊，彼此之间互相来交流。那作为这样的一个圈子呢，它还有更积极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说让我们学习教练的人啊，透过彼此之间的分享跟互动呢，我们可以互相的来提醒不同的这个对方啊，我们可以让彼此之间呢，能够呢从这个对方的身上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社群，这样的一个社群的话呢，我认为说每个人啊，他多多少少的话呢，都会对自己会有些觉察。但是如果我们会观察别人来这个从别人身上的话，投射到自己的觉察的话，我们也会得到很多的进步啊。我最近在做一个小实验啊，就是我们有几个这个教练呢，比较熟悉的教练，我们就成立一个圈子，那个圈子的话，我们在里面我每天问大家两个问题，然后大家用声音的方式把这个声音录在这个圈子里面，然后你就会听到，比如说你今天早上起来你见到你的另外一半的话呢，你会怎么说啊？那你为什么会这样说？比如说我问这样的问题，然后请你把你怎么说，然后你为什么怎么说的话，这么说的声音的，就用微信的那个声音发到那个圈子里面来。那我们大概有六七个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声音放上去，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同时你也可以听到别人的声音。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再来问大家说，你今天听到这些声音以后的话，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发现。我做这样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增加每个人的觉察力，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包括我自己。今年的这个春节呢，我在台湾跟我家人一起过。那在过的过程中的话呢，哎，我发现我妹妹跟我母亲的这种说话的方式，我就觉得这样说话方式不行。可是呢，我太太就跟我说，你跟你妹妹的说话方式呢也是不行的，但是你自己没有觉察到啊。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录下来，把那个声音录下来的话，那个好处就是在于说，你会听到，你会觉察到自己，可能你会在下意识或是无意识间的话，你可能经常会用一些惯性的方式来说话，或是呢，你可能会带有某些表情啊，带有某种意识在说。那你没有觉察，可是你录下来的话，你就会有觉察。那我觉得在有灵这个圈子里面的话，我就是希望透过这种相互的觉察啊，你不管是听到自己的觉察，看到自己的觉察，也可以呢看到别人的觉察，然后对自己呢的行为啊，对自己的状态呢，对自己的能量场啊，有所提升啊，这就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
嗯，我听到生命老师提到的这个德不孤必有邻，还有天涯若比邻这个愿景，有邻宿舍的愿景啊，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指标。那透过这个行动的指标呢，不管生命老师进行录音、文字或者是工作坊等等，你可以看到他就在实践他在领导力上面的教学。我看到你教了三门课，真诚领导、优势领导、共生领导，你就在实践这样子的一个领导力，怎么透过这个互联网，更加无远佛界的平台，让更多人能够接收到你跟这个幽灵书社积极正向的互动的力量。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生命老师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从过去的经验到教练到成为他自己的创造一个充满不一样契机而且跨越华人社群的一个平台。那这些都是来自于他知道自己的优势，而且知道自己的愿景，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然后结合这样子的一个各方的力量，让知识的库存更加的丰富。在我们结束今天访问之前呢，生命老师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心得要分享给所有在学习教练，或者是希望让教练成为他生活工作能力中一环的每一个人？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有一些这方面的察觉，你刚刚提到自我察觉，你的人生、你的工作关系就会有所不同。那生命老师可以在最后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要给各位的建议吗？
好，谢谢啊，教练其实是很难说自己的建议是最有效的建议啊。那我只能谈我的分享我的经验。我说45岁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嘛哈。那是我觉得孔子说40而不惑哈，其实每个人到40岁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困惑，包括我在内。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45岁要到这个北京来，然后住在这个地方，跟这里的人呢有更多的这个连结。但是即使那样的话我还是不够的。一直到了我学习教练之后，我才会把这个视角呢从别人身上调换到自己身上，就是那个视角的话呢能够看到自己，而不是只是光看到别人。因为自己改变的话才能真正的让别人看到你的改变，因为你的改变呢别人认知到说，哦，你都能改变，你这么硬的人啊，这么顽固的人你都能够改变，那别人每个人可能会从你身上的话可能会学到一些东西，就是说他也可以做如是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学教练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呢，就是从自己开始，改变要从自己开始。那我学 ICA， 从 ICA 的这个教练其实是我学习自我改变的一个起点而已啊。在这个之后的话呢， 我做了这些不管是从教学上面，或者从这个教练，或者是跟其他的教练朋友的互相交流上面的话呢，我真正认知到一点，就是行为的改变它不是只是靠知识就可以做到的。就是不是靠只说啊，我说什么，然后你应该学习什么，这样子可以做到的，而是从行为。那这个行为的话呢，是从日常的点点滴滴每一个小节开始。所以人生可能要有个大目标，这个大目标是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希望呢自己对别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啊，啊，那这是大目标，这是人生的大目标。但是所有大目标都必须要转换成小目标。这个小目标可能就是说，我今天要跟我所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要跟我的这个共同工作的人的话，我要感谢他们，我要对每一个人我要说感谢，我要定出这种小目标，每天的去提醒自己我要做到这些事情，那我的改变呢才会呢逐渐递进的不断的增进，不断的所谓的精进啊。那这个精进的话呢，才能够最后达到你那个大目标，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想，对于所有学习教练的朋友们，我觉得改变从自己开始，然后有一个大目标之外的话，你要有每天、每个月、每个季度都要有一个小目标。这个小目标的话，是帮助你去成为那个大目标那样的一个人啊，那就可以做到。好，这是我最后谈到的一个分享，谢谢。
所以我应该要问的是分享的心得，谢谢盛明老师。所以你谈到的就是这是一个视角的改变，那我们有一个目标之后要把大目标拆解成小目标，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每一天做一点点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丰收。那今天很高兴能够请盛明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运用教练在他的工作在他人生上面的一个很启发的例子啊。那今天谢谢盛明老师，那我们希望很快在北京再见咯，谢谢。
好，谢谢，谢谢薇娅，非常欢迎，谢谢。